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灵论的第二讲，上次讲到基本的教义啊，正统的教义，就是讲到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那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话，我们就先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正统的教义我们把它弄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圣灵论，你要讲到圣灵的话，你要根据什么？其实最好的根据就是圣经啊，圣经其实它是启示神啊，启示神它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它的作为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会不大一样，我们会把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会思考的一个东西，都会放在圣经里面都有启示出来啊，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生命是怎么来的啊？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世界都没有意义啊。所以你看到无神论，你知道无神论的困境就是说啊，我们不相信有神，但不相信有神的情况之下怎么样，那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所以他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有一个叫霍金，有没有听过霍金的？霍金就是英国人啊，他不是坐在轮椅上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啊，他写了《时间简史》几个很有名的畅销书。那反正人家把他当做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界的人物。那他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他是无神论的啊，他是无神论。那所以他不相信有神，然后讲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说法啊，但是就是不相信有神。但是呢，他是生活在哪里？生活在英国。英国是有神论的国家还是无神论的国家？是有神论的国家啊。他为什么会被照顾得那么好？如果不是有神论的一些这个社会一个体制的话，他不可能有得到那么好的就是照顾啊。那但是他的思想上还是一个无神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信仰最重要的是有一位神。那这位神怎么样子跟我们交通啊？怎么样把他自己向我们表达？那是因为神他是一个超越的啊，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那所以才会有那种我们讲到说啊，神的儿子降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叫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啊。那现在神的儿子现在在哪里？他也不在了，对不对？他2000年前来过了，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他就到神那里去了。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去认识神呢？就靠着圣灵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灵它是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圣经上来看啊。其实圣经不只是讲到神的事情啊，圣经讲到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圣经它也提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圣经有没有讲到耶稣的事情？有啊，在新约还是旧约？在旧约、新约都有啊。我们讲说耶稣是新约时候才来的，可是耶稣说旧约圣经是给他做见证的。所以你读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有啊，有看到神。那有没有看到圣灵？
有，
也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讲到圣灵论，你要怎么看圣灵？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圣灵？有啊，旧约有没有提到？有，但是旧约的时候圣灵是比较隐藏的，就像耶稣，在旧约有没有提到耶稣？有啊，但也是隐藏的，对。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知道说，哎呀，有位弥赛亚来了，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有没有知道？看在里面，可是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哇，耶稣就开启他们的心窍，然后就指着圣经，把在圣经上指着他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它是隐藏的，所以到后来我们晓得，哇，圣经上到处都是耶稣啊。那圣灵呢？那照理说，圣父、圣子、圣灵，那他也在这里面啊。那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圣灵，新约里面也有圣灵啊。但是我们比较是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比较没有注意到圣灵。所以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为一个基督徒啊，你相不相信圣灵？相信圣灵。但圣经上讲到圣灵的时候，哇，你叫他看，可能他一时两刻还不大容易找得到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有个师母啊，他是传统教会，圣经都很熟， 圣经都很熟，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才发现说，哇，怎么圣经里面好多讲到圣灵、圣灵、圣灵啊！如果你们稍微注意，你们看新约圣经里面，不管是保罗书信、福音书啊，或者是启示录等等，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提到圣灵啊。那旧约圣经其实也提到圣灵啊，那创世纪提到圣灵，然后出埃及记、摩西五经都有讲到圣灵啊。那圣灵有没有降临在人的身上？圣灵有降临在人的身上，在新约还是旧约？都有啊。新约的时候我们讲的比较多，那旧约的时候也有。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你们的印象啊？参孙，好，参孙这个比较有名。还有谁？有没有降在摩西的身上？摩扫罗、大卫都有啊。我们看到这些士师啊，有没有降在摩西的身上？啊，有，应该有啊。因为神说了哈，我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七十个长老，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怎么来的哈？约书亚呢也有哈，约书亚说啊，他把智慧的灵给他等等等的哈，以利亚、以利沙，所以也有。还有会幕是怎么造的？会幕是有一个工匠啊，叫做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对不对啊？那他们怎么做这个会幕？会幕，你要做会幕哈，会幕那些器具，神跟摩西讲，这些器具是按着什么天上的样式，你们按着天上的样式造的话，如果神跟你讲说你要造东西，不是随便造，对不对？要按着天上的样式啊。这个要做这个的话，要找中国人来做比较更厉害啊。中国人厉害到一个地步，对，很容易看到都把它做出来啊。以前 iPhone 不是很贵吗？哦，刚开始的时候要买 iPhone 好，买不下手。可是后来人家就哎，你看这个 iPhone 才不到100块，原来是什么山寨版的啊，就是它可以把你塑造的很像那个 iPhone 啊。那可是你要是看到天上的样式的话，我们之前讲到天上的是属灵的东西，对不对？那属灵的事，你看到了天上的事，比如说我们看到月亮，对不对？你看美国的月亮跟中国的月亮像不像？一像嘛，一模一样，同一个月亮。你看那个山呢？啊，你看到中国的山跟美国的山有没有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啊，但是山还是山，对不对？树还是树，牛还是牛啊，动物还是动物。可是你到了天上怎么样？天上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神跟摩西讲说：“我叫你造是天上的样式的话，哇，糟糕！那摩西可能看到了或者怎么样，告诉这些这个谁？”他找谁来做？他找的那个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哈，那他是有神的智慧、聪明的灵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包括这些神所要使用的人哈，神的灵都会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也提到圣灵啊，所以圣灵我们看到在旧约、在新约都有降临，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他们当中啊。旧约这样子，新约是不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看几个地方好了哈。其实圣灵还有一个地方讲的最多的是在以赛亚书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63章啊。有没有听过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有没有？是在哪里？是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30节啊。我们从新约里面知道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可是这个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63章，所以以赛亚书63章很重要，大家把它看一看啊。因为这里面提到好几个圣灵啊，63章的第10节啊，讲到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有没有？这个是以弗所书就是引用这个经文啊。叫神的圣灵担忧是很严重的事，还是没什么大不了？很严重的事啊。我们叫耶稣担忧的话还无所谓，对不对啊？那叫圣灵担忧就不行了啊！你看，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啊。第10节，63章，以赛亚书63章啊。还有，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11节啊。然后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将说哈、啊，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神，对不对？把他们从海里领上来。然后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 有没有？圣灵有没有降在他们中间？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对不对？好，然后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在他们经过深处啊，如马经过旷野，如何如何的，经过旷野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了啊。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有没有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里面，点点点点的啊。所以这边你看有这么多地方提到圣灵，圣灵，圣灵啊。第一个是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一个是圣灵使他们得安息，然后这边警告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哎，这个圣灵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才有的吗？怎么在旧约也看到圣灵哈？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再来看，圣灵是赐下来，对不对？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呢？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所以我们在想到圣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会混淆啊，会不清楚。旧约也有圣灵，新约也有圣灵。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有没有不一样啊？就像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有没有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不清楚的时候，以为是不同的神啊，所以有些异端他们就一些看法就错误了哈、啊。你看第七章，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第三十七节啊，祝棚节节期的末日，祝棚节是要有八天的时间哈、啊，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然后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怎么样？受圣灵说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啊，所以是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那可是下面有一句话，那时还没有什么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呢？是耶稣得荣耀。所以之前圣灵都没有赐下来吗？可是我们又看到圣灵降下来了，对不对啊？还有你们讲到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才有圣灵充满的事情？旧约有没有讲圣灵充满啊？你们自己回去看。如果你们看圣灵充满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现在很容易了，你们一查啊，这个手机你们就可以查到哈、啊，在旧约里面好多提到圣灵充满啊，我要我的圣灵充满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旧约就有圣灵充满。我们讲圣灵充满以为是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五旬节在使徒行传不是讲到圣灵降临吗？然后他们然后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啊等等等等的啊，然后还没有五旬节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充满的事？旧约我们讲说有啊。那在耶稣的时代，好，我们看在一个地方哈，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施洗约翰，你们施洗约翰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在母腹里面他就要被圣灵充满。你看第一章哈，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事情果然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玛利亚不是去看他的母亲伊丽莎伯的时候吗？你看在第一章的第四十节哈，四十一节，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温男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对，妈妈被圣灵充满，对，然后这个孩子也被圣灵充满哈。然后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他本来是哑巴不能说话，对不对？那忽然怎么样？忽然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可以说话了哈。你看在第一章六十七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哎，不止说话还说预言，对，说出神的话出来。所以你看，哎，耶稣还没有这个得荣耀，对，圣灵就已经充满在这些人的身上。那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西面的，在圣殿里面的，你说西面这个人哈、啊，他是又公义又虔诚的。你看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哎呦，不是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吗？怎么圣灵在他的身上啊？然后第二十六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你看得了圣灵的启示，又有一个圣灵啊，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第二十七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哇，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三个圣灵啊，一个叫做圣灵在他身上，一个是受了得了圣灵的启示，第三个是什么？受了圣灵的感动。哇，这个我们在讲说耶稣为什么在讲说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啊，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荣耀啊。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圣灵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啊，他其实都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好好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隐含在里面，我们常常会忽略。就像那个师母讲到说，他以前读经他很熟，他都不知道说哇，原来到处都有圣灵啊，直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圣灵其实就是神，圣灵就是神的儿子，神儿子的灵嘛。有时候我们说圣灵是耶稣的灵，有没有听过耶稣的灵？
对，
耶和华的灵，还听过什么很多的名词啊，真理的圣灵，神儿子的灵，对不对啊？讲的是同一位，就是那一位圣灵啊。所以很多地方都提到圣灵，所以我们讲到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要看圣经啊，因为圣经就是一切真理的根据啊。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来探讨，所以刚才只是给大家稍微看一看讲一讲啊。然后在如果我们说创世纪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都是在讲到神的事情，对不对？开始的时候创世纪最早出来有没有看到圣灵？有哈，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下一句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所以一开始神的创造的时候就提到圣灵。那启示录呢？启示录有没有提到圣灵？最后要结尾的时候，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灵啊，在22章最后一章，讲到最后新天新地了，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婚宴啊，在那里。那神的帐幕在人间，16节啊，22章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给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17节就讲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灵，启示录那边也提到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没有所以圣灵有没有在说话？
有
啊，过去的说话，现在还在说话啊？有没有听到圣灵说话？对教会说话有哈、啊？这是乌果牧师来，你不要小看这个聚会哈、啊，在聚会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大家可以感觉到有圣灵的工作啊。然后有没有圣灵的话？有哈、啊，有一些话给教会，有些话给个人啊，我们听了会扎心，会感动。其实圣灵都一直在那里。那新约跟旧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啊，新约也有圣灵，旧约也有圣灵。那新约的旧约的圣灵也降在人的身上，也让人家圣灵充满。新约也是叫人家圣灵充满。所不一样的地方是，旧约神降临在那些人的身上是神特定拣选的人，不是每一个人。啊，圣灵是降临在以色列当中，全会众当中。啊，是住在他们当中，所以有个会幕，对不对？神在不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但是他们并没有，神并没有住在个人的身上。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降临在以色列当中，全会众当中，降临在个别的人的身上，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只是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没有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新约的圣灵呢？新约圣灵是给每一个人，记得哈，所以跟旧约不大一样哈。再讲一次哈，旧约圣灵是降临在神所拣选的这些人，神要使用他们啊。所以参孙当开要杀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必须什么？圣灵要先降临在他身上，然后杀完了之后呢，他又变成普通的人，对不对？到时候后来说，哎，他睡觉起来说怎么办？哎，非利士人要抓你，这时候哦，他又被圣灵感动，又起来了哈，就好像圣灵就像是我们的一件衣服一样，就像超人，有一部电影不是叫超人啊？漫画大家有没有看过？超人每次要那个的时候，啊，他就是要去换衣服，要找个电话亭那边去换衣服啊。那平常时间他是一个还戴个眼镜啊，他是个记者啊。那打完了之后怎么样？哎，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圣灵是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也是一样。大卫要写诗的时候，他也被圣灵感动， 对，他写的诗，这个圣经上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了这些什么东西，看到什么啊？那也是一样，圣灵在他身上，哇、哦，他感觉好棒啊，对不对？大卫曾经讲过说，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对吧？啊，所以圣灵会不会离开？圣灵啊，圣灵会不会离开？有没有离开扫罗？有离开扫罗，对不对？为什么离开扫罗？因为他不听话，他犯罪悖逆神啊，所以圣灵有可能临到你身上，有可能离开。圣灵有可能临到参孙的身上，对不对？然后参孙他剃头发之后呢，圣灵就没了，对不对啊？所以等到头发长起来，他力量又回来了哈、啊。所以圣灵他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又离开啊。那在旧约的时候，记得啊，我们再讲到圣灵是降临在以色列会众当中。神说我要住在你们里面啊，跟你住在你们当中。可是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神是怎么住在他们当中呢？不是说哎呀，我们现在是跟神立约了，我们是神的子民，哎，神哎欢迎你来住。神不不不不，我真的要住的话住在哪里？在会幕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要跟你们相遇的那个地方啊，外面有外院，对不对？有圣所至圣所，要过好几个关卡嘛，要经过血的啊燔祭，对，燔祭坛要经过水，对吧？你要洁净，然后祭司才可以进去。进去之后还有什么？你要膏油，身上还带着膏油。所以在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讲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经过好几个的洁净的，血的洁净要不要？水的洁净要不要？油的洁净要不要？还有膏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不是讲到做见证的原有三吗？哪三个？考你们，一个是血，一个是什么？水，一个是什么？圣灵，血水圣灵，对不对？我们到神的面前，到圣所的时候，血，铜祭坛的血，然后洗濯盆的水，然后进到圣所，祭司身上要带着膏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神在哪里跟我们相会呢？在至圣所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上两基路伯的中间，我要与你相会。所以当这个哇，神的荣耀充满这个会幕的时候，哇，原来神就住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讲到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神先设立了什么？一个会幕，一个献祭的礼仪。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住在有血气的、属血气的，或者是不能住在不洁净、不圣洁的人当中，所以一定要先圣洁，所以神才会彰显他的荣耀在这当中。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彰显在一个民族的里面，啊，圣灵也在他们当中，没有问题，圣灵也降在他的子民当中啊。所以但是带了新约的时候，新约我们讲新约不一样的地方是圣灵赐下来给谁呢？圣灵赐下来给凡信他的啊。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新约的部分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悉啊，常常会引用印记，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得到圣灵？我们得到圣灵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第一章十三节哈，你们要听见真理的道，对，圣经神的话啊，听到神的话信心就来了哈。然后呢，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为印记。所以圣灵是给谁的？是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凡信他的人都得着啊。所以这个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三千人就信主了，扎心，对不对？哇，听到了真理的道，好扎心。扎心了之后呢，他们就问彼得一个问题，他说，弟兄们哈，我们当怎么样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现在觉得哇，我们啊，这个很想接受这位弥赛亚哈。然后三十八节，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对吧？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所以所赐的圣灵是给谁的？是给每一个信的人，在我们身上就成为印记。那不只是在我们身上成为印记，还要什么？还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圣灵是降在他们整个会众当中， 也有一些个别人的身上，但是这些人是被神使用的，因为神要给他们命令，叫他们完成一个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必须神要赋予他们一个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那可是新约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得着所赐的圣灵啊，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而且这个圣灵呢，不只是要跟我们同在啊，圣灵赐下来，过去在以色列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对不对？跟他们同在，然后呢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但只是在他们的身上，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不是住在他们的里面。什么时候开始圣灵才住在人的里面呢？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啊，仿佛鸽子一样从天降下，然后降临在他身上，住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次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灵为什么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呢？因为圣灵只能住在圣洁的人身上里面，对不对？耶稣是不是圣洁的？是啊。我们是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啊。可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圣洁的？啊，我们罪就得赦免了，对不对？得赦免之后，我们就是不是圣洁的？我们就圣洁了啊，我们就成为圣洁，圣灵就可不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圣灵，我们讲到说旧约跟新约的圣徒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新约的圣徒就是圣灵降下来是给每个信的，因为每个信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罪就得赦免了，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印记，在我们又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欢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欢迎他，哎，你住在我们里面。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住几天？要一直住，对不对？啊，那有没有可能住了几天之后呢？哎呀，我最近我要开 party， 这个房间要腾出来，对不起啊，请你到外面的旅馆呢，我给你钱去住别的地方去啊。那圣灵是不是会不会离开？圣灵会不会离开？
会。
我们讲到原则，圣灵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里面是圣洁的，对不对？我们罪得赦免。可是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你犯罪的时候，圣灵会不会离开？
会。
就像旧约的时候一样，圣灵会离开。但是圣灵离开的话，他会在哪里？会跑得远远的，啊？会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概念哈。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圣灵是怎么来的哈，还有十六章都提到了。所以耶稣他升天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情？好事情哈，因为耶稣讲说，如果我不去的话呢，圣灵就不来了，我去了就差他来哈。然后第十四节，十四章十五节啊，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记得我们讲到圣灵赐下来，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离开我们啊。然后这个是谁呢？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是圣洁的，世人不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世人就是还没有信的人，对不对？信的人就没有圣灵，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然后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什么，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啊，记得我们讲到说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赐下来，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是没有问题。同在，我们现在有没有同在？我们同在，对吧？你跟我同在一起，同在这间教室里面，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住在我里面？我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没有，这不可能。我怎么进去？进不去吗？可圣灵进得去进不去？圣灵可以哈。所以圣灵跟我们同在，有我们讲的同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这间教室，圣灵跟我们同在，对不对？我离开了这间教室，圣灵有没有跟我同在？有，在这个教会，对。哎，我离开了这个教会呢，圣灵有没有跟我同在？有，在 San Jose， 对。不管在哪里啊，圣灵他是无所不在。可是呢，同在是一回事，可是你说要进到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同住，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我们新约的圣徒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别人所没有的，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条件呢？ 有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怎么圣洁呢？圣洁其实就是不要犯罪嘛，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不犯罪啊？不犯罪有点难，难度是有点难度啊。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可以不犯罪。不犯罪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什么叫不犯罪？犯罪的意思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不犯罪的意思就是什么？顺从神的命令。所以你想不想一直住在圣灵里面？圣灵一直跟你同住，你想啊？那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你看第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你爱不爱耶稣？爱耶稣，你就怎么样？遵守我的道。你遵守神的道，你就会不会犯罪？你就不犯罪，你就一直是圣洁的。你如果顺从圣灵，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你顺从什么？自己，顺从肉体，你会顺从肉体啊。所以你不犯罪，就是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你遵守神的道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你就是圣洁的。你不犯罪，圣灵会不会离开你？圣灵不会离开你啊。然后讲好，就算说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怎么样？与他同住。好，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圣灵，不只讲到圣灵，也讲到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也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啊，能够持续的一直住在神圣灵的里面。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23-24节啊，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什么？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什么？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圣灵在新约圣徒的概念里面是这样子啊，圣灵赐给我们，他要跟我们同在，他在我们身上，他要给我们圣灵充满，他要浇灌我们，跟旧约的情形是一样的，给我们能力，这些旧约都有了，旧约所没有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OK， 这个很大的差别哈。那住在我们里面是为什么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圣洁，圣洁的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我们要持续的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顺服他。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圣灵是怎么着赐下来，信的时候，对不对？你信了耶稣，信的时候赐下来。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顺从的时候，信而顺从。记得啊，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你除了相信，相信这时候你就得救了，你就有了圣灵了。但圣灵在哪里呢？圣灵在跟我们同在，但还没有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要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当我们顺服他，我们爱他，遵守他诫命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圣经上讲的一句话，就说神赐给谁的圣灵，不只是信的人啊，还有一个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那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32节啊。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三十二节，我常常引用5章31节啊，但32节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啊。你看第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谁？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哈，我们要相信，信是第一步，相信之后我们得救了，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停在这里，我们继续往前，继续往前的话就是要顺服，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拯救我们，接下来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啊，这是一生之久。如果我们这一生就是一直让他做主掌权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让他做主掌权，圣灵会什么？会不会担忧？会担忧哈。比如说，你看到有件事情发生了在你身上，哇，这个人讲我，哇，跟太太有点意见不合，跟老公怎么样的时候啊，你的反应是什么？按照我的肉体，我的血气，我要跟他讲道理，对不对？ 说看谁对谁错，你看我对吧，是吧？争这个争那个啊，这是我的血气，我如果顺从血气的时候，我一定会怎么样，跟他吵架，对。可是圣灵在我里面的话，圣灵感动我是什么？圣灵会不会叫你去跟太太争啊？会吵架？不会，他会怎么样？因为太太这样对我，圣灵会说什么？你爱他，包容他，而且你要跟他道歉，你做得来做不来？这个可能就做不来，这个是圣灵啊。所以我们讲到你要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给我们一个引导，给我们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要。当我们不要的时候，我们顺从什么？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其实我们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就犯了罪，对不对？犯罪，圣灵担忧，对，圣灵担忧，圣灵会不会离开？圣灵就会离开，就像扫罗一样啊，圣灵离开。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徒生命，有时候讲，哎，这个生命怎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成长？问题就是这样子，常常圣灵是什么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如果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的话，一直内住内住，一天两天三天，一年两年三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生命会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在我里面开始的时候，好像就一个种子，对不对？哎，它好不容易发芽了，对。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哎，发芽了之后呢？你就说，哎呀，长得太慢，帮助它一下，拉一下，对不对？啊，或者说，哎呀，这个现在太冷了，对不对？啊，赶快把它拔起来，放到家里面，啊，明天再把它放回去。如果你一直拔来拔去的话，这东西会不会长？你长不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还有一个就是圣灵内住，接下来会圣灵会结出果子，结出果子的话，你要在里面要忍耐着结实，你不要进进出出，你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这圣灵担忧，哎，你又怎么啊？再进来的话，你要从头开始，你知道？如果我们有属灵生命的经历的话，你就知道哈，哎呀，这个好不容易哈，这个要结出果子来，忽然之间怎么样？忽然之间可能啊，你一发脾气又干什么？那些，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破功？什么叫破功？以前所建造的这些东西都不算数啊。然后之后悔改之后，圣灵会不会再回来？圣灵又再回来。然后可是呢，你要重新开始，要从头开始啊，从头开始在里面建造起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灵啊，这个其实就先让大家知道哈、啊，圣灵其实在整卷圣经里面都提到。那特别是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信的人圣灵都在我们身上，然后神在我们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神的国度，神的荣耀会彰显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这堂课是要从圣经来看圣灵。好，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这个讲义上。刚才只是给大家讲的一些概念，有些东西都在里面都提到了，但是我现在就按着这个讲义来讲。好，基督教所信奉的神，讲到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而且他是自己自显的神，所以自显的神就是他是自己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不是别人告诉你，对，不是别人把神研究出来，哦，有一位神啊，发现神在这里，不是哈。如果不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认识他哈。所以他是自己启示自己的，所以他将他自己启示在圣经里面。记得啊，这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啊。那所以圣经里面就有圣父的启示，有讲到神的部分哈。哎，我们看到不只讲到神，也讲到圣子耶稣的启示啊。耶稣的启示在新约之后，这些都显明出来，在旧约里面的启示啊。但是也有圣灵的启示，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圣经，所以你就好好去看圣经啊。那但是圣经本身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是神所默示的，它是神吹的气息啊，它是一个属灵的啊，它是一个是隐藏的。那只有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啊，这个是写下来的，虽然是用人的语言文字所写的这个书卷啊。那但是新旧约圣经里面我们都提到圣灵，但是我们看到的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圣灵是比较隐藏的啊，所以如果你要看旧约的圣经是比较少的。那但是还是有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啊。那新约的话你会看到比较显明很多，特别是耶稣基督啊，耶稣他讲到圣灵他讲特别多，那约翰把这个圣灵的部分记载的也比较多。 那他在约翰一书更是把圣灵的这个一些属性他的作为讲得更清楚啊。那现在可是我们人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人的问题是人是属血气的，我们里面有血气的，血气的在先嘛，以后才有属灵的啊。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之后才灵里的那个知觉才被开启，所以但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这些已经有了，可是这些东西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这个东西是不能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是借着什么？当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圣灵来开启我们。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一定是跟我们的思想概念有冲突啊。有没有冲突？我上礼拜看到一个姐妹，她的圣经翻给我看，她讲说那是她以前写的笔记啊，那写着哎，圣经讲这段话有问题，神怎么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啊，我们常常会做一些评注嘛，对。那他说，他以前看了，现在看了也有一点好笑啊。以前就是以用人的想法去看圣经上的事啊，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啊，这个除非是灵里面被圣灵开启的话，我们即使读了圣经啊，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因为属血气的人哈、啊、不能够明白灵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哦，属血气的不能够明白神圣灵的事情啊，还会觉得以为是愚拙啊。那我们现在圣徒既然领受圣灵了，所以我们就当向神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所以让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圣灵，我们不只是认识圣灵啊，还可以经历我们说神要给我们的应许，那些丰盛的生命是借着圣灵。你只有在借着圣灵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生活跟我们的读经要把它相互的把它印证啊，那这样的话会更好。好，那我们看到圣经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六节讲到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神吹的气啊，记得我们讲神吹的气，或者说什么，在希伯来书跟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哈、啊，气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吹了一口气，这个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气就是灵哈、啊。我们能活着是因为灵活着，对不对？我们死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死的时候，哎，身体还在，有个东西不在，什么不在了？灵不在了哈。啊，所以我们讲气跟灵，所以当神吹的气就是神的默示，神的灵哈，他启示给我们。那圣经也讲到神的话，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话，我们人讲话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啊，可是神的话它是一个生命，是一个能力哈，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神借着圣经将他自己显明，可是属血气的不明白，除非心窍被开启才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这个我们要承认，就说哎呀，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哈、啊。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哈、啊。如果我们态度不谦卑的时候，我们站在高处再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就被蒙蔽，没有办法知道哈、啊。所以，然后呢，属神的事情是这样子：当你知道一点的时候，啊，举一可以什么反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所以圣经的原则就是说，有的要怎么样，要再加给他。所以对神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说当你知道一点的时候，哎，有个亮光，有个开启的时候，哎，其实这是一个有福的。就像是这个哈，芥菜种或者讲到孝，它可以越来越大啊。所以你对神的认识是一定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但是你必须被开启啊。好，再来我们讲到末世的来源哈，那是从神来的。那神他就是作者，虽然写的人哈，总共有差不多四十个人写的，那其实真正写的是作者，是神自己哈。那他要表达他自己，所以神表达他自己的方式，我们讲太初有道，有没有？什么叫道？道就是 word， 话啊，神的话。我们在说话，一开始的时候，神在表达，把自己表达出来啊。神借着创造把自己表达出来。所以在创造的时候，这个圣经上几个地方讲到说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的话创造天地啊。然后在诗篇104篇那边讲到说，神发出他的灵啊，地变受造， 那些活物就出来了哈。所以神不只是说出他的话，他也发出他的灵。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哈，神他是借着他的话，他的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成为神的道哈，来借着他的灵，圣灵来启示哈。所以我们说要为神做见证，你说一个人的见证算不算数？一个人的见证不算数哈。耶稣说我来了，我如果我见证我自己，我的见证就怎么样，不真不算数啊。因为律法上见证最少要怎么，要两个啊。那找谁？所以我们看到能够见证神的就是神的道，神的灵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说，你要认识神，除了神的话，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什么？神的灵，神的灵要开启。如果你读圣经没有被圣灵开启的，有没有人圣经很熟但是没有被圣灵开启的？那这种人他怎么样？他认不认识神？他没有办法认识神。 你说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会不会用圣经？会，圣经也很熟，我们现在圣经也很熟啊。我们每个人有了这个之后，圣经熟得不得了，圣经在哪里啪啪啪都出来。对，可是你圣经很熟，可是没有圣灵开启，你还是不认识神啊。好，另外一个是人他在写下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是被圣灵感动哈。记得我们在讲到说，虽然作者有四十几个人在写哈，那可是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圣经整个脉络是一贯的，它不会彼此互相冲突的。我们有时候在读说，哎，好像矛盾呢、啊。比如说刚才我们不是讲说，啊，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吗？对不对？那时候耶稣上还未得荣耀，哎，可是我们讲说圣灵不是早就有了吗？啊，但这东西没有冲突啊。因为耶稣所讲的那个圣灵赐下来是给每一个信他的，而且他要住在他们里面。可之前耶稣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圣灵啊是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好，那内容的话啊，他是讲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还有神的奥秘，还有他默示的对象是给谁呢？信他的哈。其实神他是灵，对不对？他是我们的父。对，是不是外邦人的父？很难说，他也是外邦人的父，他是万灵的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万灵的父？所以我们人有灵的话，可不可以认识神？我们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之前是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神或者相信神？不是，开始有的是不信的，不信的，对不对啊？后来哎，后来就信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人可不可以认识神？其实人可以认识神，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怎么样？明明可知，有没有这个经文？啊，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神才对，啊，我们不晓得说那些无神论的，啊，无神论者为什么不相信有神呢？你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节，啊，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对，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你知道很多动物哈，你说小松鼠，对，或者说企鹅，你们看到那企鹅，哇，好几万只企鹅在那边，对不对？然后这个爸爸怎么样？然后有孵蛋嘛，妈妈也孵蛋，然后终于好不容易孵出来了。然后企鹅我们看长得都一样嘛，对。然后呢，这个企鹅长大了，他们出去玩，对不对？那回来之后呢，到底哪个是我爸爸？你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吗？我们说一定是认不出来，可是他们不会认不出来。哥哥就是去那边好冷哦，还是到爸爸的那个躲一下啊，因为妈妈去捕鱼去了啊，然后妈妈回来再换班这样子啊。你看他们长大的就是这个样子，小孩子一定会找到他的爸爸妈妈。神造我们，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认识到神？应该可以嘛。所以你看这边就讲了哈，你看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怎么样？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认识神是一个天性，我们就想到说，哎，我们是怎么来？这很简单，神来创造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不认识神呢？其实就是因为罪的关系，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世界的神把我们什么弄瞎了心眼啊。因为这个企鹅长大刚孵出的时候被人给掳去了，然后给他吃东西啊，所以他搞不清楚哪个是他爸爸，啊，他说那个不是他爸爸，我才是抚养你的。当他长大了以后，可能 就认贼作父了，变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不认识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在哥林多前后书的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世界的神把你们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你们。可是其实神的灵，神造天地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是可以知道。那没关系哈，但是神他要恢复人起初造，神起初造人的样式啊。那所以另外一个神要启示的对象啊，凡是有灵性他都会启示给他们。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跟神立约，神在万民中拣选的是以色列人，好，那以色列人神就把圣经给他们，哇，这个不得了，对不对？为什么神不拣选中国人？哇，如果神不拣选中国人，我们现在都是天天抱着旧约圣经，我们信主就更方便了，对，我们是旧约都很熟了。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讲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哇，这些万民会很羡慕，会很嫉妒，你知道吗？外面很嫉妒，为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哈，生命记的第四章，因为神在万民当中，在旧约的时代哈，神拣选的是谁？以色列人哈。哇，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第四章的第六节哈，我把这律例典章给你们，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什么智慧聪明。他们一听见这个律例。哦，他们神没有跟他们说话嘛，对不对？神只跟以色列人说话。哇，他们必说什么？这个大国的人真是什么？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哇，有哪一个大国的人会从神里面得到这么大宝贵的智慧啊？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神启示给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啊。但是神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先是拣选以色列人，那最终呢，神要借着他们啊，来使万民得福。所以我们看到神启示的对象，旧约圣经它不是写给中国人的，不是写给别的啊，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可是在这当中有很多宝贵的启示，那到什么时候这些启示就给万国万民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啊。所以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给的是万国万民啊，是给那些凡信他的，圣灵就内住在他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要认识这个圣经要靠着圣灵，因为圣灵是这个神的气息，神的光照啊，让我们可以明白。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旧约的圣灵啊。那旧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约叫做旧约啊，那神跟他们启示的这个叫做旧约的圣经，从摩西五经一直到马拉基书啊。但是旧约呢是属肉体的条例，圣灵虽然在他们当中，可是圣灵没有在他们的里面啊。那而且属灵的事大部分都是隐藏的啊，一直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将属灵的奥秘的这些事情显明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神给以色列人启示，那这个叫做特殊的启示啊，个别的给你的启示，可是在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事，那一直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些启示才显明出来。那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有提到的圣灵哈，神创造众生灵哈，所以从造天地的时候圣灵就在当中参与创造的工作哈。而且我们讲到生命气息是怎么来的哈，生命气息就是灵哈，神他也创造天使啊，所以天使他也是灵。所以我们讲到灵的时候讲到我们的活物，我们身上有灵哈。那狗的身上有没有灵？它是活物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去想想看啊，它的灵跟我们的灵有什么不一样啊？没有神的灵啊，神只是给我们吹气，还有神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他没有照着狗的形象或者是什么猫的形象的哈。所以是虽然也是神造的，但没有神的形象，可是有气息啊。你看他们在这个胚胎的时候啊，在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哎，长得都很像，一个眼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嘴巴四个，有脚嘛，对不对？长大了才知道，原来那不是，那不是手，原来它是脚，原来是四只脚，啊，然后鼻子原来是哦，原来是很大的啊。可是长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很像，活物的气息。动物的气息跟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传道书哈，传道书有一句话，人死了叫做灵，对不对？人的灵死了到哪里去呢？回到神那里去。那狗的灵魂死了之后呢？没了，下入地哈。所以这边讲到，在传道书在箴言的后面哈，传道书的第三章21节哈，第18节那边讲到说，其实我们跟牲畜差不了多少嘛，对不对？你跟你家的狗狗有什么差别？我吃什么，它也吃什么。我睡我的床，他也跟我抢我的椅子什么，对不对啊？那没差别嘛，我们跟牲畜有什么差别呢？啊，那也是有个气息，有一天死了还不都一样，都归于尘土嘛。啊，可是那21节讲，谁知道人的灵是什么？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的哈。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哈。所以神创造了这个生命气息，气息是神给的魂哈，我们讲的兽的魂有没有？人的灵，那个魂跟灵是同一个字，都叫做气，气息啊。其实我们可以翻译成气息啊，人的气息是往上升啊。但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还有另外一个说，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哈，世界被造是在诗篇的104篇。如果你看104篇，就看到神的创造，好，神创造。高山、低谷、海洋、河流等等的泉源啊，然后创造飞鸟，创造什么？给他们食物，如何如何，大小活物都有，又大又广啊！你看到这个104篇一开始就这样子啊，27节，这都仰望你啊，按时给他们食物吃，神也供应他们的一切的需要，然后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有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死哈，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什么时候死哈，哎，讲到说有个所爱的人死了之后很自责，哎呀，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那圣经上是说什么？这个气息不在乎你啊，没有人能够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你想将生命留住1分钟可不可以？不可以。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我现在不想活了，我要死了，啊，谁管得着我？对，你以为你想死，你死得了吗？你吞安眠药到最后死不了，对呀，痛苦被救活了，上吊之后呢？哎呀，这个身子断掉了啊，身子断掉之后你要不要去死？后来那么多不死了，神没有要你死，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哈，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所以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神预先定准他们所生活的年限哈。所以讲到一个人死了，其实就是神收回他的气，他就死亡归于尘土。然后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哈。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他创造的时候啊，他创造众生灵，那开始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是食物变为有的，不管是有生命没有生命的哈，圣灵都在这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哈。所以他造人的时候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将气坠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哈，又讲到神的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呢？那在创世纪的6章3节那边讲到说，人既因属乎血气，神的灵就怎么样？不永远在他住在他里面啊，然而他的日子年岁还要有120岁啊，所以这只是暂时的，就像那个气息一样啊，终究我们尘土仍归于地啊，灵仍归赐灵的神，所以当神收回他的气息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在了，但是灵是要回到神那里去。那另外呢，在这个世上还有其他的灵啊，这些其他的灵有没有看到？魔鬼，魔鬼是什么？他到底是蛇还是他是天使哈？他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在神创造里面还有灵叫做天使，天使是天上的活物或者灵体，属灵的领域里面哈。那或者我们再讲到他是服役的灵， 他没有身体，不像我们，我们是从尘土造的，啊，所以尘土这个生命都只是暂时的，120年而已。可是天使呢？天使有没有身体？天使没有身体，有没有尘土的部分？没有尘土的部分，所以他是灵。
他会出现
像人一样。像人一样，啊，对，有时候他会出现，他会附在一个东西的身上，会啊，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那个乌鬼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会附到猪的身上，他也到猪群的里面啊，所以他可以去辖制一个人，他可以辖制那些活物。你看那狗有时候在那边发疯，其实我们从一个角度看，狗也会被鬼附，人有时候被鬼附会做出一些动作，对不对？他不能掌控制他自己，动物会不会这样子？也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灵。因为它是活物，它是有个生命在那里面啊，所以这个灵它是借着这东西是做这些工作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灵，那些其他的灵是堕落的天使，有没有好的天使？有好的天使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好的天使在帮助我们，我们又说哎呀，快要撞到了，哎，忽然怎么样又安全了，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很多人有做这样的见证，也看到天使在帮助他们啊，所以有这些灵，那他们成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就把这个灵的这个东西会来龙去脉的会把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们也有能力，可以行邪术，可以行异能，可以行神迹啊。这个圣经上也这样说他们，但是他们是谎言的，我们称为谎言的灵或者是乖谬的灵啊，最终是要把人家带到灭亡的里面去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灵。那圣灵呢，讲到圣灵的部分是讲到他临到他的百姓，当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时候，神就临到他们当中，但是神要求他们的是要他们成为圣洁。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啊，他们食物也很圣洁，他们穿着，他们住的地方都很讲究，因为他们会神跟他讲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不可以用地上的那些爬物沾染你们的污秽，这样子我就不住在你们当中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就是说，我要与你相会，我要住在你里面，但是呢不是用人的形式显现啊，而是用灵的形式显现在他们当中啊，或者用火跟他们显现等等等等的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他会临到他们的 百姓的身上啊，然后叫他们分别为圣，然后神也应许说要跟他们相遇，神也要把他们 带领进入到安息里面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得安息的意思就是带领他们进到那个应许之地，神让他们在那里啊，遵守神的律法诫命，成为神的子民，神就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旧约比较多的圣灵是神使用他的仆人，神拣选一些合用的百姓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啊。所以圣灵有时候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主要的目的是要引导他们完成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他们的身份，记得啊，他们的身份只是仆人。所以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说，哎呀，我是神的儿子。亚伯拉罕跟神关系好不好？摩西、大卫，对不对？有没有讲我儿子大卫，我的儿子摩西，我的儿子亚伯拉罕？没有，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啊。所以因为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可是我们新约的话呢，你们是什么？神的儿子啊，你是神的女儿。我们为什么会讲说你们是神的女儿，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灵什么？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哈。神儿子的灵在我们身上，耶稣，我们因着耶稣哈。所以在耶稣也讲说，仆人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有没有？但是儿子是什么？永远住在家里面。所以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仆人。可是旧约很羡慕我们哈，我们是神的儿子，他们只是神的仆人。但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做。你们做儿子有没有？帮爸爸妈妈做工也有哈，所以我们的身份有多重的身份啊。耶稣也是仆人，对不对？耶稣是神儿子，但是他也是仆人哈。那好，那有智慧聪明的灵，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哈， 天上的样式要照着会幕跟器具，神就充满，神的灵就充满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有时候神给他们是权柄能力，给他们职分，譬如说神兴起领袖摩西，摩西的灵在他身上，降在他身上，约书亚还有士师，那些士师好多，还有先知以利亚啦、以利沙，感动你的灵要加倍感动我等等的，还有在君王、祭司，还有长老、立位人等等的，反正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不是你凭着自己的力量做，而是神的灵在你的身上，给你的恩典能力权柄去完成神的使命。还有另外一个是神的感动跟引导，有时候神并不是给他们能力，而是去感动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啊。就像大卫的勇士啊，他们为什么会去跟随大卫？哎，神感动他们啊。那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圣灵去感动，感动。刚才我们读到西面，对不对啊？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得了神灵的启示，然后圣灵感动他啊。圣灵感动，我们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圣灵感动你，但是我们要做个选择，到底是要顺着感动，还是什么？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但是神他不勉强，他不强迫啊，但是他会引导我们，如果我们遵循他的命令的话啊。那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提到一些未来的盼望啊，未来的盼望讲到说有一个弥赛亚，那弥赛亚的应许的时候提到哇，神的灵啊在他身上。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啊，有时候我们讲到耶和华的七灵，有没有听过？那七灵啊，在新约启示录那边提到耶和华的七灵啊，那在旧约有没有讲到七个灵？就在我们看到的话哈，以赛亚书十一章啊，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一个耶和华的灵，对不对？然后让他有什么智慧和聪明的灵啊，还有谋略。跟什么能力的灵，还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啊，那这个我们再讲到其他哈，讲到耶和华七灵，还讲到那个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七灵哈。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灵，很多是提到在弥赛亚的身上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嘛，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个讲的也是弥赛亚。那之后呢，圣经上旧约圣经也提到说，将来神要跟我们立新约，立新约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会把给我们新心还有心灵，他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那这个新的灵是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诫命，这新的灵就是讲到圣灵啊，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还有另外一个神应许啊，在末后的时代他的灵要浇灌什么，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都要能够哈被圣的灵浇灌，然后得到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就应验了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讲到圣灵比较少哈，但是其实也有很多，那我们可以好好把它整理一下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新约的圣灵就讲的很多了哈，神在旧约应许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从此就进入新约时代。那我们讲到弥赛亚耶稣，他的一生都跟圣灵有关系，他母亲玛利亚受孕，对不对？圣灵从圣灵感孕，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之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在世上服事的时候靠着神的灵赶鬼等等等等哈，他复活也是一样啊，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啊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然后他差遣圣灵下来，所以圣灵都与他同在。然后另外他应许将圣灵给赐给凡信他的人，神的国便降临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把圣灵 讲解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们了解一下，在新约圣灵被赐下来，那新约被赐下来后来这个事情就应验了，耶稣升天之后他得荣耀，我们说耶稣得荣耀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都是讲到他得荣耀的一个 package 哈，然后圣灵才被赐下来啊。那不像旧约的圣灵只是外在的，没有住在里面哈。新约灵圣徒领受圣灵哈，他主要是圣灵要内住在他里面，然后那些外在的，那是神如果拣选你，然后如果给你一个职分的时候，他会给你这个能力恩赐，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持守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的哈。那耶稣的荣耀，刚才我们看到哈，从他的十字架一直到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这个圣灵是谁呢？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来，他就是保惠师哈。那现在来的，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那每一个基督徒哈，你要怎么证明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就要看你的，不是你的受洗证书。我来受洗证书给你看，受洗照片跟牧师握手的照片，鲜花不是，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信是什么，圣灵有没有在他身上。记不记得圣灵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哇全村都信了，真信还假信，派彼得跟约翰去那边看，彼得约翰去替他们祷告，一祷告是什么？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没有信？他们有信哈。所以圣灵是个印记，代表我们是已经信了，代表我们是已经属神的哈。所以你必须要受圣灵哈。那所以我们除了相信之外哈，我们还要受圣灵啊。这个有一些门徒已经相信了，在以弗所那边，保罗碰到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可是保罗问他们一个问题，哎，你们听过圣灵吗？结果他们怎么说？没有听过圣灵。哎，那么你们信的时候到底怎么信呢？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信到底信的是什么？哎，我们信的是约翰的洗啊。约翰的洗是不是信？也是信啊，但是是约悔改的洗。但是约翰讲到说，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悔改之外，我们还要什么？圣灵的洗。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比我更厉害的，比我更大的哈，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除了信之外，你还要受圣灵。那受圣灵的方式很多，我们信的时候受圣灵。耶稣哈复活的时候，曾经对门徒吹一口气，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受圣灵。所以我们受圣灵讲到说，当我们信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或者怎么样都是哈。但是受了圣灵，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上。但是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哎，门徒有没有受圣灵？门徒都已经受圣灵了，可是耶稣还跟门徒说什么？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父所应许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可以为我做见证，到世界各地去哈。所以受了圣灵之外，你还要一个叫做圣灵的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五旬节的时候就发生了啊。结果五旬节到了，他们就受圣灵的洗啊。那就耶稣所说的圣灵降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彼得就说，这个就是约珥先知所说的话，在末后的时候他要降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的什么叫圣灵的洗啊，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有点很复杂，对不对？刚才讲到受圣灵，圣灵的印记，什么现在又讲到一个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到底指的是什么？圣灵的洗就是指的五旬节的那天圣灵浇灌下来。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说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反而说什么？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哎，好像又是这么同一件事情哈。然后呢，彼得又站起来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吗？他们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我们要讲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怎么样，好像都是同一回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管是什么哈，圣灵的洗其实哈，是圣灵，神把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啊。洗好像就是浇，是从天上来的，你知道，从天上来的啊，圣灵是从天上来的嘛，对不对？可是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耶稣又说什么？圣灵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来。哎，所以有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头在那边，哇，好大的能力。有人说是，哇，从我的腹中那边，哇，涌出个很大的能力，然后他就叫出来，然后他就讲方言，或者哒哒哒这样子哈。到底圣灵是从上面来的还是从里面出来的啊？你有没有想过无所不在啊？有从上面来的部分，也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部分啊，这样子好不好？有上权跟下权啊。你知道这个神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有天上要下雨，对不对？下了几天的雨，150天的雨啊。然后地上呢，泉源涌出来了哈。如果你看到这个，这还得了啊？ 这个海啸或者什么水都已经很多了，然后结果呢要排出去嘛，结果地也涌出水来，有没有？所以我们讲大洪水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水是什么上下交工交织而成的哈。那同样的，我们再讲到说我们领受圣灵，圣灵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之后又成为一个泉源，又要涌出来啊。所以你不要限制圣灵的作为啊，所以不要说圣灵要来的时候你要一直往上看，可我是从旁边来的，所以从你的里面出来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这个每一个的经历不一样哈，但是我们都把它了解一下哈。受圣灵、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这些东西我们到后来哈，我们以后的几堂课我们都会讲解得更清楚啊。然后也有圣灵的引导，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提到什么圣灵的内住，刚才我们解释过了哈。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啊。然后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成为基督的身体啊，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啊，或者讲到基督的身体，这个都可以。圣灵内住之后呢，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圣灵的果子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各样良善的性情就都在我们的里面啊。好，所以这个我们会在这以下的几堂课我们继续会讲。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灵跟圣的神的道，圣经，圣道就是神的圣经啊。那我们要了解耶稣又成为神的道啊，神之道，圣经是给他做见证，所以圣经代表耶稣啊。那圣灵，神的灵又是另外一个哈。那我们之前讲到说做见证的必须是要两个才有果效哈，所以耶稣来他也是为父做见证啊，他也是为圣灵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哈，都是会有两个以上的在那边做见证，所以圣灵跟神的道哈，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读到在以赛亚书的第59章21节啊，神应许要加给他圣灵的灵和传给圣灵的话，有没有？神的灵跟神的话必不离开他们的口啊。所以这个圣子跟圣灵他们都是真理，都是神所差的，他们彼此都要做见证。圣灵有没有给耶稣做见证？有啊。耶稣有没有给圣灵做见证？有啊。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啊，耶稣讲到他为真理做见证，讲到真理也可以讲到神，也可以讲到圣灵啊。所以耶稣他也提到有关很多圣灵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他们是相互做见证的啊。圣经它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那但是圣经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呢，它就变成字句，就像法利赛人，你圣经都很熟，可是却没有一个生命在那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提到说哈，有个叫做字句，字句是叫人死，可是经意圣灵是个叫人活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当中的灵，属灵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经啊，但是我们读圣经记得不是凭着我们的头脑知识，而是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懂，看不懂的时候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啊，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啊。还有在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圣灵在说话啊，圣灵有话说，有吗？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那圣经的话它有两种，有一个叫 Logos， 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什么 Rhema 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的原文就是 Logos。 那我们简单的说哈， Logos 你可以讲说它是写下来的话，圣经是不是写下来的白底黑字啊？一写了就永远就存在那里了啊。那 Rhema 呢，神的话啊，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出来的话。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可能在读 Logos， 哎，这个过去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子。可是有一天忽然你在读的时候，这句话怎么跳出来？这句话跳出来，它就成了好像神在对你说话，神借着圣经上的这句话对你说话。你有没有听过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啊，然后呢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我们就读过去，这是给谁的？给那个少年才子的官，哎呀，这个他舍不得舍弃他一切的，这个话是不是对我的？很少人会说这个神没有这样对我说话，神对别人说话。可是在教会历史，很多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神在对我说话，变卖所有的哈。那他不是说像彼得一样没什么钱，他是很有钱，很有很多的产业哈。在教会历史有很多，像本笃，你们听过本笃啊？安东尼，圣安东尼哈啊，还有是瓦伦西斯、瓦勒杜等等的哈。哎，神在对他们说话，这个就变成什么 ？Rhema 啊？你们有没有读过说，我愿意你们什么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因为这个，哎，这是约翰啊，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在写的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可是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忽然有感动，怎么样？他说：“我愿你们身体健壮啊，正如你们灵魂兴盛一样。”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说：“哎，神感动他，他就念了这个经文。念了这个经文之后，怎么样？忽然就说啊，叫出来，我得医治了。”这话是给那个人的啊，所以。圣经上这些话啊，很多话是我们说是 logos， 它是真理，它也是绝对的。那它只是写下来的，也许不是给你这个人。等到有一天，你看到神在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就成了 rhema， 这个事情会被成就。
对，
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成就，而且带着能力啊。而且神的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啊。好，那我们看对照新旧约哈，圣灵虽然出现在新旧约圣经。那也工作在新旧约子民的身上，但两者之间的方式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是彼此并没有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你说圣灵会不会离开？旧约的时候圣灵会离开，好，新约的时候也会，原则是一样，好，神不能住在有罪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一定要对照去看，原则相同但形式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同感于一灵啊。所以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研究啊。那我们在这一季的课程就是好好就把这个圣灵的这个主题在圣经上所提到的啊，我们要好好的把它研究一下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结论啊。那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认识圣灵要以圣经为依据啊。但是研读圣经也要有圣灵的开启，记得啊。不然的话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熟读圣经却不明白真理。还有撒旦哈，撒旦会不会引用圣经？哇、哦、耶稣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用的不是别的，就是圣经啊。那圣经也会变成一个谬误，你没有听过啊？东方要发出一个闪电出来就变成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啊。所以你有可能引用圣经，但是会被仇敌使用变成异端啊。那耶稣升天之前曾向门徒讲述圣灵，那他有很多话要告诉门徒，只是门徒不能领受。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领受真理必须靠神的道、圣经还有神的灵啊，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偏废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差遣我和你的灵来啊，所以神的道、神的灵都会到我们当中，两者记得不可偏废啊。圣经和圣灵就如同真理的双翼啊，翅膀，你一个翅膀飞得起来吗？飞不起来啊，你是一个双翼啊。那可以带领圣徒飞翔在神的国度里。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也有圣经的启示，你会发现，哎，你可以进到神的国，你会在基督里，你可以活出神儿子的自由跟荣耀的生命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啊，圣灵论第二讲。要有圣灵的圣经的根据啊，然后圣经跟圣灵是两个是合在一起啊，要一起看。好，我们就讲到这里。